36计第十计，笑里藏刀。笑里藏刀啊，原意是说那种口蜜腹剑，两面三刀，跟那嘴里面喊哥哥，手里面摸家伙那种做法。表面上对你，哎呀，你这么好，你那么好，你就是我亲爹，实则背地里给你怼软刀子，给你下软绳子，陷害你穿小鞋。好朋友啊，那跟别人说谁谁谁的我好哥们儿，实则你看呗，哎，就你好哥们儿在关键时刻给你撤梯子，给你穿小鞋。这条计策在军事上是运用政治外交上的伪装手段，欺骗麻痹对方，来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。表面友善而暗藏杀机，怎么叫笑里藏刀呢？你看在现代的商战当中，笑里藏刀啊，也是为经营者常用的一条计策。经营者在和对方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，表面上显得很温和谦恭，面带微笑，很是大度，走走咱吃饭，这事好说，合同的事咱不忙。实际上并非如此，也许其中有心胸狭窄者，也许其中有喜欢猜忌者，也有其中阴险毒辣者。总而言之，经营者利用这条计策，目的是想让对手服从自己，在自己设好的圈套里行事，牵着你鼻子走，以此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。在过去历史上也有笑里藏刀的著名战例。在战国时期，大秦国为了对外扩张，必须夺取黄河崤山一带。这个地方地势险要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派谁去？选派大将公孙鞅。公孙鞅跨马征杀，领兵带队，独树一帜。派他领兵攻打魏国。简短截说，公孙鞅的大军直抵魏国的吴城城下。这吴城啊，是魏国名将吴起苦心经营的城池，地势险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攻势坚固。正面攻击几次都没有奏效，叫人家灰瓶炮子滚不雷石，一顿拍又给打回来了。公孙鞅一想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如何才能攻破吴城？派探马一打探，到城里的密探，那年头就有这密探，探听来消息，跟他一禀报，他这才知道，最近两天啊，这吴城换了一员新的守将。谁呀？不是旁人，正是和自己早些年拔拜结交的老二，叫公子行。你看俩人还有交情，没想到数年之后各为其主呀。公孙鞅一听，原来是他。他知道公子行这个人呢，为人忠厚，为人忠诚，忠心不二。他要决定的事儿，一百头牛拽不回来。他要想给谁卖命，你就说出花来，说出龙叫来也白扯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拿钱许以重礼、重官、美女，哎，那更完。你看这公子行啊，不近女色，你要敢给他送钱，他能接墙头给你撇出来，能把来人撵出去，正人君子。但是公子行啊，有一个致命缺点，怎么？为人太实在了，尤其是 他相信朋友。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人呢见面了。公孙鞅一看，好，我呀为了能够夺下吴城，我只能把良心放到嘎吱窝了。公子行啊，对不起了，别看咱以前一个头磕到地上，但是现在各为其主，我也顾不了那些。思索一会儿，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，修书一封。什么内容？邀请公子行啊，两个人聚一聚，先把战争之事放在一边，先叙一叙兄弟情长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地点呢，选在离城池10里之外的窑亭，在那儿咱聚一聚。信送走了，简短接说，公子行接到信，展开一看，公子行心说，怎么是他，公孙鞅，结义的大哥呀？去还是不去？按理说不该去，以前交情归交情，现在呢，我们是各为其主，我们只有国仇没有私恨，所以啊，我还得去。于情于理，打仗归打仗，交情归交情，把所有的事儿放一边，他还是磕头的大爷。好吧，公子行告诉来人，告诉你家主帅，明天5时我准时赴约，我去窑亭。谢谢谢，我这就回去了。送信的回去了，跟公孙鞅一讲，和公孙鞅高兴，叫来几个贴心的人给我好好的准备，你这么办，你这么办，你这么办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几员将官领令下去了。简短接说，第二天一早，你看这个公孙鞅还真会演戏，主动撤兵，兵退15里，把兵给撤了，15里以外安营下寨。公子行啊，别看同一区，这心里面也画魂，这么多年和大哥没见面了，我可知道我这大哥阴险狡诈呀，会不会这里面有什么烟炮鬼吹灯，所以啊也模棱两可。早起来有兵士向他禀报说，对方兵退15里了。哦，公子行一听，看来大哥不错呀，这是知道我守城，人家兵退15里，显出诚意，那我能不去吗？好吧，公子行带了300名随从离开吴城，够奔窑亭。离城还有段距离呢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约会地点，一看公孙鞅啊，人家身前身后加在一起不到20个人，而且这20个人呢，身上都没带家伙事儿，刀枪剑戟一概没有，建了一个临时的军营大帐，往帐里一看，看不出什么门道出来。刚到营门口，公子行翻身下马，就见公孙鞅笑呵呵打里面迎出来了，和那笑的满面春风啊！哈哈，老二，二弟，一向可好？可把哥哥我想死了，二弟呀！腾腾腾几步，抢步起身，把那马缰绳给拽住了，把他二弟扶下马，和俩人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搂胳膊挎腰，比现在搞对象的还热乎。公子行一看，我大哥挺热情，自然以礼相还啊，大哥。小弟这厢有礼了。哎，二弟不必不必啊，咱今天只叙旧情， 不谈军国大事，如何？啊，如此说来，那最好最好。来啊，奏乐！你看奏乐，两廊动乐，大门悬灯，二门挂彩，两廊起了音乐了，表示欢迎。公子兴一看，人家不像是有什么埋伏，自己这300人要都带到屋里，未免说不过去。带了4个贴身保镖跟着自己，其余这200人呢，在营门以外等候着。公孙鞅一看，哎，别介呀，二弟，你是不是怀疑我今天在这里面宴会之上要做点文章？哦，不不不，大哥，小弟我绝没有这意思。那你干嘛把这200多人都打发到营门之外呀？难道说我这里面是龙潭虎穴吗？就不能在大哥的营里吃顿饭吗？难道说你还怕我在饭里下毒，酒里面下药吗？公孙鞅拿话一刚，公子行啊，红脸汉受不了了。好吧，那我一切听大哥安排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来呀，招呼这些弟兄们。人家有人呢，把他带来这200多人，分别安排到几个营帐里了，里面也都排摆好酒宴了。按下这些士兵怎么吃喝咱们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公孙鞅。哈，拉着公子行的手都没撒开。二弟啊，好长一段时间你我兄弟没有见面，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。来，二弟里面请。哥哥您先请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俩人拉着手进了大帐。公子行进帐之后，放眼四望，你看这大帐里啊，排摆酒宴，但是除了几个伺候的丫鬟之外，并无其他人，甚至于这大帐之内没有任何的兵器，没有寸铁。公子行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公孙鞅他真会演戏，未曾开口眼泪掉下来了。二弟呀，你我一别，屈指一算有8年了。哎，二弟，没想到今时今日你我还有重逢之日。哥哥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，二弟呀！你看这公孙鞅啊，够1级演员，你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，都不用上眼药水。他一哭啊，公子行触景伤情，鼻子一酸，这心里边也不大好受。哥哥，哥哥，切莫悲伤，小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来了就好。哎，不哭不哭，高兴的事儿，把眼泪还擦擦，满了一碗酒。公孙鞅情杯在手，兄弟，这杯酒哥哥先敬你，8年了，也不知道弟过得如何，弟妹身体可好，孩子怎么样？这一切的一切，这8年来变化之大，你们是如何过来的？怪谁呀？不怪旁人，怪哥哥我呀，是做兄长的没有尽到责任。这杯呀，我自罚一杯。把酒端起来，不容公孙行说话的，吨吨吨，一杯酒先干了。你看多好，自罚一杯。没等公子行说话呢，满上第二杯，公孙鞅情杯在手，兄弟，这二杯酒我还得自罚。兄弟，家里老人怎么样？叔父身体可好？
哥哥，家父已经不在了。
啊，老人家不在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就在前年。
哎呀，
原本我要看望叔父，没想到已经是阴阳两隔呀。这杯酒罚我有不孝之心。
等等等等等等，又干一杯，买上第三杯，公孙鞅又抬起手来了。兄弟，对兄弟不义，对长辈不孝，我这做大哥的哪有脸面再见你？今时今日，我们的见面是多么的难得，又是多么的尴尬呀！现在你我各为其主，当兄长的要围困于兄弟，有何脸面？但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我又不得不从命，望弟谅解愚兄。这杯酒算作愚兄向弟赔礼了。
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看自己先给自己定三条罪。要不说这公孙鞅不但会演员呢，文笔也好，肚子里还有词儿，这叫叭叭叭叭叭叭，先给自己摆出三条来。公子行一听颇受感动，
哥哥，临来之前我的谋士还对我讲，我不怕大哥您挑理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的谋士跟我讲说，哥哥为人狡诈多疑，似乎我此行凶多吉少。不过我相信天日可见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抬头三尺有神灵，神仙可知，你我兄弟手足情长，磕头一次入祖坟，犹如同胞一母亲。
哥哥，别看现在你我各为其主，你领兵带队来打兄弟，但是兄弟不怪哥，我不怪你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要怪只能怪老天爷呀，让你我分为两个人，要你我能成为一个人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哥哥，这是我们永远的遗憾呢。
公孙鞅一听还眼珠滴溜乱转，哎，兄弟，我看这个遗憾很难弥补了，不过现在可有个好的弥补方式。
哦，怎么弥补吧？
就见公孙鞅咯咯一乐，哈哈，兄弟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啊，啪，把碗摔了。正在这时，埋伏在两廊的刀斧手呼啦一下冲到近前，把公子行绳捆锁绑。
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嘿嘿，我把你宰了，咱们永远不用弥补，我就可以攻下吴城，向王请功。